今天的读经是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也没有神迹给他看，耶稣就离他们去了。
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愿荣耀赞美，全能都归给做宝座的和被杀的羔羊。我们今天在主面前能够相聚，在主面前有交通，一切都出于他的预备和恩典。
这时候，这句话呢，是耶稣当时的一声叹息，也是对犹太人这些人的无知，他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是对每个基督徒要提出一个问题，要分别。事情经过是这样，保罗说。犹太人要看神迹，希腊人呢要求智慧，这个民族有民族的特性。这个保罗他传福音过程中间，他发现这个犹太人他们生活在上帝与他们同在的那个时代嘛，他们是选民嘛，他们看过的神迹最多的，但是他们呢看不厌。也每天要看更多的神迹他希望通过这些神迹来证明我是怎么样有福的我是怎么样和别的民族有区别的，好像上帝都站在我这边，他们是要求神迹。希腊人呢，他的民族特性是想求智慧，他的智慧。保罗在这个雅典的时候，在那里一个特殊的一个会议中心，在那里跟他们辩论，那个就是那些智慧人在一起，他们把智慧的话呢在那里讲讲，说一些哲学这些话题都是他们认为是最高的兴趣，他们是追求智慧。那么所以这些犹太人呢，这个时候这几个人呢，别的地方说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组成一个团体来到耶稣面前。那么呢，他要来试探耶稣，这是个罪恶联盟，其实是个罪恶联盟。他不是要来真的要确定耶稣的身份，他是要推翻耶稣的这个身份，就是这样。抱着这个的目的，所以他提出一个要求说，请你从天上有戏的神迹给我看。这个动力就是试探，因为我们神迹看得很多了，很多了，就是有些神迹我们需要呢，
通过你来向我们，你来证明你自己的身份，你从天上写个神迹给我们看看。这个。前次新华牧师讲过的，我们讲什么叫神迹我们现在对神迹呢，有点不合常理的，说这个神迹其实不合常理的。这个神迹就是上帝的作为，就算神迹。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每个时刻离不开神迹我们看到的都是神迹，都是神迹。太阳东升西落这是神迹吗？大家说不是神迹如果哪一天西边出太阳，我才知道是神迹。人会这样想的哈。东边出太阳不是神迹，其实呢，东边出太阳就是神迹这个能够草木能够开花能够结果子，那就是神迹。这是谁造的吗？ 你哦，所以有人把这些系统归归成自然，其实就是神迹。那么耶稣基督呢，当时在市场中行了那么多神迹，这些法利赛人呢，他没有在神迹中间来认识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们呢要抱着怀疑的心，要推翻耶稣基督这个工作的这个决心呢，来试探耶稣，希望天上面写个神迹。好，事情就是耶稣对这些人的态度呢，耶稣说没有满足他要求，耶稣没有。其实呢，当然耶稣可以写神迹，不是说耶稣，但是耶稣的神迹都是为了救人的，都是为了让人得救而使用的。这个时候呢，对这些人耶稣没有必要，他也知道我最多的神迹他也不会相信。所以耶稣这个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天必有风雨。有的说今天如果有的地方说晚上天发红，你们说明天要晴了；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说要风雨了。我们观察这个天文呢，你看看哦，这个事情就会天气就会有变化了。你们能够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耶稣呢，他说我现在告诉你，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只有一个神迹给你们看，没有别的神迹。什么神迹？只有约拿的神迹给你们看。有的地方在补充说，约拿呢三天三夜在大鱼的肚子里呢，人子也照样三天三夜在地里头。耶稣告诉他，这就是你们现在需要的神迹。这个神迹，如果你不接受这个神迹，你们都会灭亡的。现在给你们的神迹就是这个神迹，就是约拿的神迹，也就是联系到自己身上要钉十字架为你们舍命的这个神迹。在耶稣一生中，降生马槽不是神迹吗？不里恒野地里面唱歌的那些人不是神迹吗？东方的博士到耶路撒冷来寻找主，看到天上的星引导，不是神迹吗？耶稣基督平静风浪不是神迹吗？这些都是神迹。现在告诉你，只有这个神迹，我为你们钉十字架来救你们，这个神迹你们接受了，你们才有指望。如果这个神迹不接受呢，什么神迹都不能救。这话呢，耶稣这句话呢，是从这个时候讲的。我们今天用这个话呢来做个这题目，就是分辨这个时候。分辨这个时候，分辨什么时候？我们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周围时时刻刻发生什么事情啊？发生不少事情。我们如果用现在的这个语言来讲，现在是什么时候？我们分辨这个时候是疫情严重的时候啊，疫情的时候啊，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分辨，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去？我用的第一个标题就是“时事达物”。我们就是认识这个时间，知道在这个时间中间发生的这些事情。达物就是知道在这个事情变化啊。这个形式的变化，我们能够通过这个时段里发生的事情去认识这个达物，这是智慧的人啊所要明白的。在这个疫情发生了，我们知道哦，这是严重的一个问题啊。大家呢要什么？我再讲下面这个话哈，要答辩啊，要答辩。要拿自己来认真的对待这个疫情，我要怎么样去戴口罩，要保持社交距离啊，要不去那些人多的地方啊。那我是能够在这个疫情泛滥的时候呢，是我能够有平安，这是答辩啊。是认识这个时间，认识这个时间里面发生的事情，我要做自己的变化。我要做自己的变化。 第三句话呢，世事达容，我能够在过了这个疫情，我能够保护自己，是我能够什么离开啊，离开这个威胁的这个时段呢，是我能够得到平安啊。如果用到迎接耶稣再来呢，就是挺身昂首来接证耶稣啊，来接证耶稣。好，我们回到起先那个话，耶利米书里说，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燕子与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好，上帝呢，在人在动物身上都有一个什么是认识时候的一个基因了。这个呢，是你能够对外界的事物会有所觉察，连鸟都是这样。通过观察，使你能够得到教训，得到好处，得到对自己生命有用的一些知识，来装备自己，这样呢，使我们能够躲避危险，能够得到平安。这就是万物有都有定期，天下的万物都有定时。那我们生有时，死有时，什么都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有时，天下什么事情都有定时。我们在这个定时的世界里面，要上帝把永生要怎么安置在我们心中，这是上帝借着我们去观察万物呢，去了解万物变化的时候内涵的上帝的旨意。这样呢，我们为自身呢永生能够寻得准啊，寻得好处。早上学课啊，这个陈浩弟兄带领的时候呢，也提到这个牛顿哈。牛顿最有名的一个故事，就是说他在苹果树下，苹果掉下来，他后来呢通过思考去，哦，万有引力定律呢，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这是他通过观察啊，哦，分辨。哎，这个时候怎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呢？这个知识在他心中真有用啊，就有用，使他成为一个名人啊。哎，如果是我们呢，苹果掉下来，大不了把它吃掉了啊，说自己运气好，今天这个苹果掉下来，哈哈，我听说夏威夷的那个海滩上面那些椰子啊，那椰子呢，以前都是接椰子。有人在椰子树下躺着旅游，这个椰子扎下来的时候把它扎伤了，扎到他头上扎伤了，后来这成了一个官司嘛。这个夏威夷这个管理部门他说，这个旅游地方你有这么危险的东西在这里，我这个受伤就是因为你造成的。这个官司打了好久，结果得到一大笔的赔偿。不过这个人还没有死，听说后来很多人要躺在那个树下要等，希望这个叶子也能够扎在我的头上，能够也得到一大笔的赔偿，他不是为了躲避危险，他是为了什么？为了赚钱。通过观察，你要去怎么样？通过你的观察，要得到什么一结论？后来夏威夷的这个市政府把这个椰子都绝育了，不让它长椰子了，免得以后再出这种事情。我们说一个人在通过环境来观察的时候，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哈，疫情流行的时代，我们说这个疫情是空前的，希望它是绝后的，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啊。那基督徒就有许多思考，分辨这个时候，我们分辨这个时候到了什么时候，要到了什么，要到了耶稣基督快来的时候，这是最起码的反应啊。911以后，他说美国社会到上教堂的人多了，结婚的人也多了啊，大家认为我这个家庭重要啊，以前呢这个家庭不家庭没有关系的， 后来911一些事情发生了以后呢，大家觉得啊，人生无定啊，事乎无常啊，啊，还是家庭好啊。那到教堂里去，不去教堂的人也去教堂了。通过这个观察呢，哦，大家觉得我应该什么去追求更高的好处，那就是永生。啊，这件事情像一个警钟要敲，一敲呢，就明白我应该是怎么样去做，啊，怎么样去做。我想先讲一个故事吧，圣经中故事吧。这个圣经中有一个人呢，他没有人传福音给他，他也不是因别人传福音给他，他来信靠耶稣的，他信靠上帝的啊，他是完全通过观察。我们说啊，刚才讲了。就是识事达物，啊，他是通过观察来了解形势，而且为自己做出决定的。那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喇合，啊，旧约里面这个喇合，大家知道这个故事的，很熟悉，啊，很熟悉。那以色列人到了这个约旦河那边呢？对岸呢，这个距离约旦河大概5公里啊，6公里啊，这个地方石亭这个地方就安营扎寨，安营扎寨，安营扎寨以后呢，还没有过河之前呢，约书亚打发2个探子啊，要过了河呢，要去探听迦南地的第一个门户城市，这个守卫迦南这个第一个一个城要面对的一座城市就是耶利哥。啊，这个约书亚呢打发2个探子呢去窥探这个耶利哥城的虚实啊。约书亚本身是探子，他以前是色探子之一啊，就是后来呢啊，那书友那10个探子呢都说，这个亚玛利人怎么样，那些迦南的这个为人怎么样了不起，他呢，他同加勒呢2个人有信心，哦，他这个时候是探子，那个时候探子，这个时候打2个探子去做这个探听的工作。那2个探子到了耶利哥以后呢，他进了耶利哥呢，是到了一个最不容易引起人注意的地方，大家知道哈，哦，那个以前是旅店了啊，那个这个进了个妓女的家。妓女的家，这个妓女就是喇合，啊，他为了这个逃离方便，所以这个妓女的家是在城墙上，逃也方便，这样呢，进了那个地方，后来就被发现了，有人报告耶利哥城的这个王呢，就派人来搜查，大家知道就到了这个喇合的家。喇合知道发生这个事情以后呢，喇合就把这2个探子放在这个阳台那个地方，是晒晾东西的晒东西的地方啊，这个马脊上呢就把它遮住了。遮住了以后呢，他就应付他，他说走了，已经走了，城门还没有关就走了。他说你现在去赶还来得及。后来呢，他们丁丁走了以后呢，他把这2个探子呢放出来呢，有一段话啊，我们把它读一下啊，我们从这段话里面，我们就知道啊，他是怎么样去观察世界上的事物，观察对我们生命有至关重要的一些事情啊，他做出自己的判断，做出自己的决定的。他今天这个举动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啊，倾家性命的。他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呢？我们看他这段话啊，约书亚记第二章里面啊，我念啊，这个女人就上房顶对那2个探子说：“ 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好，这是他的结论。好，我们给他结论哈。你看，住在耶利哥城的这个一个女人啊，她会这个时候讲这句话：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说到耶利哥城的情况。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啊，大家注意这个话哈，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哈哈，这是多少年前的事情吧？啊？旷野里面走了四十年了，啊，这个四十年前的这个消息，啊，说红海的水干了，啊，他说，并且你们怎么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玛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啊，这个是刚刚发生不久的事情，他也注意，一路上他都注意，啊。一路上注意怎么样有玛拿，怎么样喝水，怎么样 走到约旦河快要到了。这个时候呢，摩西当时有打发人去嘛，哎，这里有一个国家嘛，亚玛利王在这里统治嘛，摩西也很客气嘛，他打了个使者，打发使者说，请你们让一条路给我们走一下，我们的士兵，我们的军队经过的时候呢，我们就走路，不会到你们的葡萄园里糟蹋你们的庄稼，啊，也不喝你们井里的水，水宝贵嘛，啊，这个我们不会糟蹋你，只要你给我们开一条路，让我们走通过一下，我们目的地是到迦南。这个时候，西宏这个王西宏呢，不肯，啊，不识事物嘛。中国有句话说，识事物则为俊杰。我们这个话呢，识事物者能够通达，能达物啊。你不识事物嘛？这个时候，西宏呢，在这么情况下面呢，他出面拦阻，要调动所有的军队去拦阻，结果呢，被消灭。他都听见。这个喇合呢，他清清楚楚，他说：“你们对待他们啊，把他们消灭掉了。”就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呢，心就消化，因为你们的缘故，并没有一个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本是上天下地的神。我想哪一个从一个喇合，从一个妓女口中啊讲出这个话，你们的上帝是天上地下唯一的一位神啊，哎，你看这些都是他通过观察来的，啊，都通过观察来的。好，他后来呢就为自己呢做出要求，啊，他说现在呢我恩待你们呢，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呢，要恩待我的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姊妹和一切属他们的，使他们性命不死，啊，感谢主了。我们用心去读这个话的时候，我们就想想这么一个女人，一个女子，她通过观察，她会对自己人生会做出一个这么重大的决定。所以希伯来书里面说啊，妓女喇合和和平平的接待了探子，她就救自己和自己的家人不会死。他观察事物能够对自己人生这个有直接作用，他是食物答变嘛，食物答物，食物答变啊，食物答龙嘛，后来就嫁到以色列人中间啊，大家知道哈，这个喇合就嫁到以色列，听说那个撒门就是他的丈夫，可能就是这两个探子中间的某一个啊，这两个探子中间的某一个。她嫁到这个以色列家啊，而且呢生下波阿斯，大家都知道哈，波阿斯后来娶了这个路德啊， 而且这个喇合他的名字就列入耶稣基督家谱里面四个女人中间，写出名字的四个女人中间，她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就通过这个喇合这个蒙恩的这个经历呢，我们就明白啊，就明白一个人对周围事物的观察啊，能够吸收了这些知识，在他生命中有一个反应，这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使他能够怎么脱离毁灭，他的家就得到平安啊。后来呢以色列人不是给他这两个探子给他个记号吗？他说那你呢，当我们要毁灭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呢，你自己要把你说要有关的人要每天都要召集到你家里来等待啊，不要到街上去啊，不要走，这里有个过程嘛，一天绕这个城墙绕一圈，以色列人绕一圈，第二天绕一圈啊，第三天绕一圈，这个动作呢，这个动作发生的时候呢，哦，喇合他就知道了嘛，这耶利哥城毁灭时间到了，对，他把那个红线呢系在那个窗户上啊，作为记号，这是以后不毁灭的记号啊。那么所有的亲戚朋友家庭的人呢，都召集在他自己家里不出去，做好一种反应，做好一种变化啊，做一种变化，这样呢耶利哥城坍掉的时候呢，城墙没有坍啊，这个时候呢，这一段城墙没有坍，那他的家就得保全。感谢主啊，感谢主。以色列人生活在这个时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耶稣基督在他们中间啊，我们说我们现在想都想不到，我们现在听到耶稣基督的名啊这么美好啊，你想看一看耶稣基督只能够在图画上面去想象，但是犹太人生活在耶稣这个时代是最美好的时代，但是他们拒绝了，很可怜，他们拒绝了，他们把耶稣基督所有所行的神迹没有用心灵去判断。好，你看现在以色列百姓，以色列国现在大家还在继续在等弥赛亚来临吗？现在他也不知道分别现在是什么时候，他还以为耶稣还没有来嘛，弥赛亚还没有来嘛。我们有时候诗歌说以马内利来，以马内利来临来临啊，恳求释放以色列民啊。他们现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可能说啊，以马内利啊，你来临来临啊，你恳求释放以色列民啊，我们以色列民还需要你来把我们完全的都释放啊，好像还是这么一个状况，还在那里等啊，还在那里等啊。耶稣基督要快要第二次来了，他还等他第一次来。他们在这个民族的通信啊，他们对世界事物的判别呢啊，里面有一个心，这个心是什么心呢？世俗的心，自以为意的心，自以为太聪明的心，因为这个心呢蒙蔽了他，是他们呢啊用世俗的眼光来判定耶稣。所以耶稣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呢拒绝耶稣，亲自把耶稣基督送到十字架上去把他钉死，多么可怜的一个事情啊！经常说你们能够分别这个时候的天气的状况，你不会分别这个时候的神迹。耶稣在你中间，这么大的神迹行在你中间，你还要求天上一个神迹，还不接受耶稣基督这个事实，不接受耶稣这个，所以他们可怜。但是对我们来讲呢，我们现在要通过十日来答悟，万物的结局近了，这个话没有一个人会否认的。 没有一个人会否认的，万物的结局之难。啊，我们活在世上时间也不多嘛，凡事都有定期嘛。啊，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啊，六十花甲，啊，七十就古来稀了。我们在这个事上面也有定期嘛，我不要说万物皆俱尽了，我们的人生也是离什么离这个终点也是越来越近，我们的结局也会慢慢的也会尽了嘛。通过观察事物啊，通过这个周围的形势，我们要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天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彼得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我们并有些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我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观察事物，观察形势，我们要做什么一个打算呢？我们要知道这些变化都是要我们去得到心中有诚心出现，耶稣基督在你心中出现明亮的诚心。我们学但以理书，有人学得很有意思，我到一个教会，一个教会呢，到北方的一个大城市一个教会，那去参加这聚会，他们晚上他们 在那里，每个安息天下午都有查经，查经查了查了启示录不知道查了多少次，但以理也不知道查了多少次。那天呢，启示录查好了以后呢，他们有大家在这个事工组上有商量，他说我们接下去查什么呢？继续查什么？结果讨论来讨论去，他说继续查探启示录书。我听到觉得，心中也觉得蛮悲哀的呢，蛮悲哀的。哦，你要通过预言来了解什么？你要通过启示录，通过但以理来了解什么？你每天在预言上留意，你留意什么？你留意说，我是很正确的，你们都是错误的，就是我这个教会是对的，你的教会是不对的啊！每天拿这个预言来否定别人，来兼顾自己啊！讲台上面每天讲这些我对的，你错的。其实呢，我们说预言的目的就是叫你怎么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啊？天发亮，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你心里要有诚心，你心里要明亮的诚心，你要得到耶稣，你才什么观察事物，才达到你的目的。这是智慧啊，这是智慧。但以理的预言，金的头，银的胸膛膀臂，铜的腰，铁的腿，半天半年的脚趾头。有预言，有时间，有发生的这个事情，一切到最后呢，最后这个预言的目的，这个预言的目的是叫你什么？叫你里面心中的那个偶像，那个大象，金银铜铁泥的那个大象啊，那个不属于基督的那个东西，能够被耶稣基督这个万古磐石把你砸碎，这是预言的目的啊，这是预言的目的。你里面有金有银，也有铜，也有铁，也有泥啊，你里面充满了这个一个啊世界。这个大象要把用耶稣基督万古磐石把你这个里面那个象把它砸碎了，变得夏天河床上糠皮水被风吹散无处可寻的时候，基督的国如果在你里面心中成为一座大山，充满你的天下，这个是这个预言的目的。研究预言是这个目的，要时事达物， 要观察形势，你要怎么达到一个了解形势以后，要有所怎么有所准备，有所准备。保罗说，再者我们晓得信心就是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一生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要行在白昼，不可荒野醉酒，不可好色闲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在我们身上有个变化啊，现在周围的环境啊，世界的形势，我们大家都知道万物尽了。耶稣说，你们看这个无花果树，我告诉你，看见无花果树发芽长叶的时候，你就知道夏天近了。耶稣基督告诉哦，你观察这个无花果树哦，芽出来了，叶长出来了，那我就什么，我就知道哦，夏天近了，时间到了。既然你们看见这一切事成就呢，你们知道人子呢要快来了。好，那么耶稣有一天出城门的时候啊，看见要找那个无花果树，看那个叶子很茂盛，去摘那个果子的时候呢，没有果子。耶稣呢说了一句话，从今以后呢，没有人再吃你的果子。耶稣所有所行的神迹中间呢，就是这件事情呢，让门徒感到很困惑。结果出来的时候，这个无花果树，第二天无花果树枯掉了，无花果树枯掉了。耶稣讲没有人再吃你的果，这个话就很清楚，很明白，很清楚，很明白。你这个无花果树是。上帝在造你的目的是为了结果子，是为了结果子。叶子很茂盛，就代表犹太国了，就代表犹太。这棵无花果树就是犹太国，这个犹太国就像这棵无花果树一样，叶子很茂盛，侍奉敬拜，他们这些条例，他们这些规矩，非常的热闹啊，很引人注意，很引人注意。叶子很茂盛啊，但是呢没有果子，没有果子啊。信仰在人看来是花枝招展，很好看，但是呢它是没有果子。这样的树有什么用呢？结果呢耶稣说，从今以后没有人再吃你的果子了。好，这句话一说了以后，这个无花果树就枯干了，就枯干了。犹太国他这种信仰就是表示那个有名无实的信仰，这种有名无实的信仰，如果一个人不认识时候认识说有上帝，但是呢他没有达到壁画，也没有披戴耶稣基督，那这个信仰对他来讲是没有益处的，没有益处的。所以保罗说，黑夜一生白昼将近，我们要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在白昼，不在黑夜里，这样呢，生活就充满了什么阳光。这样我们通过观察，通过了解，通过一些知识的吸收，我们就为自身做好一些生命的准备，要分别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耶稣基督快来的时候。好像启示录里说讲这个地上的教会要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啊，等候丈夫。有句话说，上帝耶稣在天上预备天国，我们在地上预备心灵啊，这样呢我们有这个预备好的人就被耶稣基督接去了啊，这个我们披戴耶稣基督，就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有平安啊，都有平安。所以这是圣经的要求。耶稣基督说，从今以后 没有神迹给你看。耶稣只提出一个条件，只有什么神迹？只有约拿的神迹给你看。这句话很现实，很现实。约拿为当时的时代成了神迹。耶稣说，约拿为当时的时代成了神迹，神子也今天也在这个时代成了这个时代的神迹。约拿是奉命去尼尼微嘛，因为他不顺从嘛，后来在大鱼的肚子里面被吞下去三天三夜，后来呢在领受了教训以后大家知道，你读约拿书的时候，约拿在那个大鱼肚子里面那篇祷告呢，他就形容了自己在大鱼肚子里面那个状况那种状况呢是地狱里的状况那受不了了地狱里的状况，这种幽暗呢，深渊呢他觉得自己现在所处的环境是一种在地狱里的情况，他由此想到尼尼微城那些人也是处在这么一个深渊里面这个境况，所以他向上帝懊悔，我不应为了自己的名誉，我不应该为了自己的名誉而逃避这个责任。所以呢，他悔改以后呢，大鱼把他吐出来，他重新去到尼尼微去传福音。尼尼微人没有看见神迹，大家可能那不会吧？尼尼微人一定有看到神迹的吧？有人不是说这个鱼，把这个约拿吐出来，吐到那个海滩上面，尼尼微人看见了吗？不是的，不是，不是的。尼尼微这个也根本。尼尼微离那个海的很远呢，也没有，从来不会有尼尼微人去到那个海滩上面去看什么尼尼微人根本没有看见神迹，他们听了约拿所传的这个信息，经上说发生奇妙的变化，从做王的到下面的平民老百姓，大家都披麻蒙灰，紧食祷告，牛牙不拉他吃草认真到这个地步这个约拿这个信息在尼尼微人中起了作用。所以耶稣说，尼尼微人将来要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尼尼微人听见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这个时代的人听见耶稣基督的话也不悔改，也没有变化。所以这个神迹如果你不接受，所有神迹对你来讲都没有用。弟兄姊妹，爱是最大的神迹爱是最大的神迹，爱能够改变人，能够降服人，能够使人能够产生希望所以爱是拯救人的力量。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这个爱如果不感动你，没有人能够悔改。所以不是神迹叫你悔改，也不是任何的高年大志叫你悔改。保罗说，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要智慧，但是我传的是什么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我除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我不讲别的大家就明白保罗通过这个他的传道的经历，他明白我曾经有过失败，我在雅典城和他们辩论的时候，我有高年大志，他们有智慧，我也有智慧，我和他们辩论了好多，结果讲到这个复活的道的时候，大家就嗤笑他其实那次的传道呢没有发挥应该有的效果。所以保罗从那个经历总结以后呢希腊人要智慧我不讲，我也有智慧，我如果有智慧我可以讲得比他更好，我从天上面 也去过，我到天上去过，我回来可以讲什么 和你们讲奥秘的话，但是保罗说我不讲，我除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我什么都不讲，我要夸自己软弱，夸耶稣基督十字架，我没有别的可夸。 所以呢，如果一个人没有看到约拿的神迹，什么神迹对你都没有用。约拿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像约拿三天三夜在杜甫里面一样，他说人只要三天三夜在地里头为你们受苦，你看到这些神迹为我们这么付出，你不感动吗？你不感动吗？要披戴耶稣基督才是我们时事答辩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状况，真实状况。那前面那两句话呢是有成语的下面这句话呢是我造的编的，这个时事达龙这个是你能够是认识事物呢，以后会达到荣耀得到荣耀。话呢我们看看，那是你们要看见人只有能力有大荣耀降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感谢主，基督教耶稣基督带领我们人生道路是向荣耀这个方向走的耶稣基督没有叫信耶稣的人永远留在黑暗里悲痛里重担中，没有，耶稣基督让我们经历世上每个历程好像人生的春夏秋冬这个经上说嘛经上说嘛，凡事都有定期嘛，我们要经过各样历程在每个历程中间我们要看到上帝安排让我们看见的发生的事情都是定期定时的上帝没有单言让我们看到了你们那个时候呢，你们看见无花果树发芽长叶，看到夏天近了，你看到那些兆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有饥荒，有地震，有瘟疫海中有波浪的声音，邦国有困苦假基督假先知这些事情出来了，这个时候呢你们知道这些就是必须要发生的日头要变黑月亮要变红这些东西呢都是要发生的，在这些事情发生以后呢我们通过观察就知道，感谢主感谢主，耶稣基督快来快来了，要成就他接我们去天国的那个应许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降临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要挺身昂首挺身昂首，我们不是这个失败的人，我们也不是个胆怯的人，那个时候呢我们要挺着胸膛我们要昂起头来迎接耶稣基督再来这就是分别之时候，我们通过耶稣基督这么一句话呢，我们提醒自己我们要分别什么时候分别耶稣，知道这是耶稣基督再来。保罗那个时候就说黑夜一生白昼将近2000年了有人说还是讲这个话2000年都过去了还是讲这个话其实呢每个时段都是黑夜一生白昼将近都是对于我们来讲，对我们短暂的人生来讲更是黑夜一生白昼将近，我们要做好认真的准备迎接耶稣基督再来女主祝福大家我们在主来的时候都能够挺身而首迎接他的再来。